小时的时间，所以那大概呢，我们可能今天下午这个见证就是他们两位。我知道在座还有很多人都有很好很美好的见证，包括我们博讯的学员，但是我们这次这个都排得很紧哈。但是我们认识以后，我想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彼此这个听到彼此很美好的见证。那我们现在就先请吕弟兄好不好？
非常感谢主，真的很享受刚才的交通啊！我相信你听我的广东话普通话肯定会很提升，你要很集中才能听懂啊！刚才介绍我从澳大利亚来的，在香港出生，就是移民到澳大利亚啊，也平常不多用普通话讲，若讲啊，多数是用英文，因为那里年轻人都是用英文。很感谢主，我觉得啊。神给我一个家庭，我已经结婚20年，有差大一20年跟6个月啊，一个太太，2个孩子啊，老大现在今年读大学1年级，他读法律的，我的老二女儿就是读中学的8年级啊，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我愿意跟大家交通一点，就是从没结婚，结婚以后生孩子，每一个阶段神教导我一些的功课。首先神给我的话就是我们常常问啊，神啊，你教导我怎么样教我的孩子，带帮助我，帮助我。但神就常常提醒我，好像约书亚看见神的时候就问，你是帮助我的还是抵挡我的？神说都不是，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这个就很重要，我们不是求神给我很好的办法来带我们，他是我们的主，整个家庭整个孩子都是他的，我们是服他，不是我有一个方案，主啊你来帮助我成就我还记得还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你知道香港很密的地，跟上海一样晚上的时候我下班就往窗外一看，看见很多的灯都是香港的夜景，很漂亮。想就给我一个负担在我里面，那么多的灯，你知道代表什么？每一个灯代表一个家，真的，每一个灯代表一个家。那么多的家，有哪一个家是敬畏神的？他们在做什么？可能很多人在看电视啊，吵架啊，怎么样？有多少个家庭愿意服侍神，愿意把自己的前途都交给神？主就给我一个很明显的桃花，那么多的家。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很愿意一个祷告，主啊，我的家真的愿意在奉献给你，在这个弯曲卑谬的时代啊，做你的见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很强的在我里面。还有就是无论如何，我们的求神祝福我的家，但是永远不是为着我自己的家，真的是为着神的家。很清楚的，我记得在哈该书里面说到，神很痛心的说我很快的读给你们听，第1章第4节，这殿圣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我心里面真的愿意，主啊你祝福我的家，但是不是为着我天花板的房屋，乃是为着神的家。所以从我未结婚以前，神就给我一个心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要满足自己的因为想望我记得还有，所以有一个病案在我里面如果我要结婚如果我要谈恋爱我要看那个姐妹等等，绝对不是好像西人一样 要选一个积极去选择，积极要觉得最好，是一个这个是那个，现在很流行的，现在很流行的要试一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适合。我还记得我是读牙科啊，我是口腔科医生，你们在这里叫啊。读大学的时候也有很多试探的，其实很多女孩子，很多护士，很多学生护士，大家来往来往。我还记得我在英国读硕士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对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他的同居的男友。那个时候他说，那我的太太没去啊，我就告诉他说，我的太太是我唯一的女朋友，现在就是我太太，但是女的。我说很惊讶，那有可能是你唯一一个女朋友啊？没有可能的，我一定要认识你的太太去。对他们来说，没有可能啊，你怎么会马上就把自己投身在一个你根本都不认识的？但是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自己去寻找，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你就很危险，非常危险。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神的教导我，我们的爱情实在太宝贵。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感情是最宝贵，但是感情里面的爱情是最宝贵。我们说 too precious to waste， 太宝贵你是随便的把它浪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最近年轻人有一个服侍，我们看个电影，就是说不能有婚前的性行为。最后啊，大家有一个 sticker， 有一个贴纸，就是派给年轻人，就说 I'm too precious， I'm precious enough for you to wait for me， 就是你要我吗？就等我吧，因为我很宝贵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么宝贵，你等也是值得的，特别对女孩子。男的就是反过来，你是太宝贵了，我愿意等你，就是等你到我结婚以后才有这个性行为。现在在澳洲，真的外国的地方还是很，我相信在中国，我听说，我近期我来中国，我也吓一跳啊，听见很多原来对那个道德的标准还是越来越低。我还记得有一天我跟我的护士，他你知道外国很喜欢的 What how is a weekend， 你的周末做什么？我就说我们在年轻人看一个Chairman， 年轻人不要在结婚以前有性行为。我的太太还没信主的那个护士，他说哼，这个没有可能的。他我还没讲完，他说 It is impossible。 现在的 teenager， 现在的年轻人青少年哪里能控制他们呢？那当然他没信主。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生的儿女是一样吗？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力量啊。整个家庭我觉得都是从祷告成为我一个 foundation， 一个根基。我没有时间教导我们如何跟我的姐妹一同等候，我是教会认识的，也是很久了，一同在一同服侍。但是到我大学毕业，我才真的祷告主啊，是不是要跟他有接触。到就算从开始以后，我们都很多的祷告，我们心里面真的觉得没有祷告成为我们的根基的话，早晚有问题。那很感谢主，就像我们说香港说拍拖，你们记得有没有这个谈恋爱啊？那段时间我们很多的祷告，而且一同来读经，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婚姻那个以后一同的相处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保护。所以对还有未婚的弟兄姐妹，我看见很多年轻人真的要注重，如果首先肯定要弟兄姐妹呢，如果不是弟兄不是姐妹的，真的不用考虑，你将来受苦太多了。就算是弟兄就算是姐妹，要留意他里面的内在美啊，刚才做弟兄说不要外在美，真的内在还有更精进一步。昨天晚上我们谈话时说，你知道吗，一个人越在基督里真的让神的生命跟他里面长大，他越来越美的。不要太介意现在的样好像不太美啊，不是最美。我的看法，我的感觉真的好多，你看见他越来越属灵的时候，让基督在里面长大的时候， 它越来越美。我告诉你，其实我以往很丑的，是真的是主改变我。我也感觉我的太太越来越美，真的不是外面的。我外面的要，其实我不太喜欢她化妆的，但是在外国你有时候你要一点点化妆。我说你不化妆就很美了，不用去搞那么多的麻烦。真的是实在，我们看中的是里面在主里面那个美丽是最宝贵。结婚以后，我做弟兄的，神就告诉我，你不要看姐妹要顺服弟兄那一段，最好把它盖住，真的要盖住。我的责任就是要爱我的太太。你还有彼得说 ，We need to be considerate to the partner。我们要按计时来对待我们的妻子。弟兄很容易有自己的主见怎么样？我今天对弟兄说，我们做弟兄的要爱我们的太太，要保护她，要无论她你觉得没有不说理由怎么样怎么样，主知道是他给我们的，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她。按着计时，计时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不是你的感觉。我发觉慢慢神就教导我，其中你很明显的一件事要留意，就是原来我发觉女的不太讲理由，男的很讲理由。真的，我们男的，我有五点，你说三点到五点肯定总够，比三点多你就听我的话。我们公司里面总是这样子，但是我发觉原来不是的。男的讲理由，女的讲感受，那我们就明白他的感受，从他的角度来跟他相处。过一段时间呢，他的理由呢就越来越强的。我发觉好像一个 circle 一样的，因为大概这好像对立的，不能沟通的。但是慢慢慢慢这样子的，我想就教导我，越来越有一个合调。而且我。是彼得说的，我也很奇怪。彼得，我们想象彼得是一个很粗的人了，是吗？很马上就讲话了。他说，你跟他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很柔和的一句话，就我里面很大的提醒。如果我跟太太之间有什么阻隔，那我就不能跟他承受生命之恩了。就像我里面的，我很多的侍奉在教会里面很忙。我越来越学这个功课，当然我们对神是绝对，真的对神是绝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跟太太一同去祷告好，你所谓的服侍，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打，反而打结构。但是反过来，如果整个家庭，所有的我的服侍，我的决定是整个家庭在背后一同支持的话，我发觉，当我去的时候有能力，当我回来的时候，整个家庭得着益处。就算我近期来这个国内，我的孩子也有一点担心，为有没有什么危险呢？怎么样？因为他是读法律的，他要如果怎么样，你的要怎么样考虑怎么样？要考，但是一同祷告，就感觉到整个家庭一同来学习服侍神。刚才说到要永远记住，家庭不是法庭，所以真的不是讲理由，是讲神的爱。去讲爱里面怎么样去彼此兼顾。那有人说破坏家庭的好几个大的原因啊，我就要小心的，就是一就是夫妻之间的性生活，这个是很多理论家所说的。二就是金钱，三就是教导孩童，也很实际的啊，但没有是那么很详细的讲。性生活我只能讲一点点，我从神的话里面大家要学。我觉得妻子的，你们的性子不是自己的，是吧？圣经说在乎丈夫，同样的丈夫不是我们的性子，不是我们的，是在乎妻子。我觉得在就算在性生活里面，大家有祷告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在怎么样在神面前去其实一个享受，但是在这个享受一定是夫妻之间而且我觉得弟兄 不要只是看那个肉体上的一个接触，这是神给我们，其实我感觉到是灵魂体，灵现有灵还有魂还有体，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联合。其实你要也要明白弟兄的需要啊，弟兄的一个男的啊，神做的里面那个 emotional support 那个感情上的一个啊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刚才姐妹有说到尽量不分开，有一个情啊，我移民的时候啊，其实我有一个考虑啊，那个时候我还在政府里面做一个牙科医生，政府有个规定呢，如果你做满十年的话呢，到你退休60岁还有65岁，你就有一个退休金，不是马上给你的，60岁给你。那个时候我做到9年0.3个月，还有啊8-9个月，如果做满9个月的话呢，我就可以有个退休金。那我计算一下，差不多广港币到我60岁的时候啊，就100万，哇，那个很吸引，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拿到一个100万，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那个当时候又到，觉得神带我们移民，很简单，很多香港人就这样说，那就太太先去吧，啊，也不是很长，9个月，太太先去，那我留下多做9个月，那以后就有100万了。越这样打算的时候，越不平安，真的不要分开。啊，不是单单怕你怎么样要找一个二奶啊，不是这样子，二奶啊，对不起，但是我真的觉得里面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分开啊，除非神很特殊的，不要这样啊。那我里面用尽量办法啊，那我可以申请那个读书啊，对外国去外国读书，还把那个职位留下来啊，9个月，那回头怎么样搞来搞去，越想的时候越没有平安。到最后神给我一句话，我觉得神的话真的很有力的，神的话就是箴言第10章22节，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哇，神的话，躺下来的时候 一有神的话，我马上就醒过来，那马上就 resign 了，就辞职了，不用再考虑了。如果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因为我特别提这个例子，因为很多我相信弟兄很多 plan 很多计划要怎么做怎么做，我要到投资啊，外地。如果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要给我们叫我们富足，没有那么多忧虑的。我决定以前呢，好几天睡不着，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安息。神的话一来的时候，哇，就很安息，就奇迹了。我很感谢主，我相信我到60岁了，我也不用用那个，不一定需要那一个。我还有没有60岁啊？我不知道啊，明天再有没有明天都不知道。为什么为一个银行的一个号码来打算呢？然后把夫妻之间的关系要做一个很不好的、很危险的，或者是不健康的啊一个决定。所以这个对钱、对分开，我觉得非常重要。还有就是那个我们都很忙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原来弟兄姐妹都很忙，很多在难的要工作，我们要小心，特别弟兄很容易在事业上很有发展，就像我在做口腔科医生的，要发展要很多的发展。当然第一我觉得我们要尽力来做啊，不要做一个二流的医生，要做得最好，要尽慎的要去明白药，但是不要有自己的野心，我们很有野心的，我要读那个读这个，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没有主的安排，没有主的明显的，我要保护我的时间给主，时间给教会，时间给自己的家庭、妻子啊、孩子，这个很重要。有弟兄很好的说一个 busy， 我们就很 busy 啊 ，b u s y。就是很容易的听过了 ，be under Satan's yoke， 就是你容易落在魔鬼的那个恶底下。真的，我发觉很容易的，你很大条道理啊，我要赚钱啊，我要买房子啊，我要贷款啊等等。对， 这个都是好的，如果我们的计划都是在神里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落在撒旦的一个恶之下。我想谈一下啊，孩子那个children的一方面，因为我发觉对孩子的负担实在太重，不能不忽略。孩子，我觉得其中一点就是，不是教，不是口教，是我们的身体来教他，是我们的榜样。孩子其实很聪明的，你不要以为你讲，他就会听，他是留意，他去学。真的从我们的榜样方面，他就能学到应该的功课。我还记得早一段时间啊，我们打算有些 saving 的基础，要打算投资一个小的 unit 啊，那个单位买房子啊，就是。那收到一封信，弟兄寄来一个封信，就要蒙古有一个神学院要建造。是好的神学院，不是妈妈随随便便的，非常纯正的。那么家里面就祷告，觉得哇，如果能够有一点的投入啊，这个何能好？那栽培神的工人，比起自己有一个小房子来投资啊，有没有用的不知道。所以就这么祷告了，就学习奉献，就把这个奉献。你们觉得很平啊？那过一段时间呢，我孩子呢，因为他读书还不错，他有个奖学金啊，有一份也比。奖学金，他里面就觉得应该奉献。他本来不要告诉我要奉献多少，但我也不愿意知道。但是因为是那个 electronic transfer， 就是那个电子邮，他没有那个信用卡，现在很喜欢用信用卡呢。他说：“弟弟，你不要告诉妹妹啊，就是我告诉你，我要这个奉献。原来也不小的，差不多大部分的奖学金呀，奉献去的。那我就觉得很宝贵。”不是我强迫他，你奖学金一定要几个 percent 要奉献，他是自己学的。我感觉到就是从我们的榜样，就是他们能学习，而且我从小就教导他们，不要等到你有很多钱了才学习奉献，其实从小就要开始啊。如果你一块钱你不能学习一毛钱，你有十块你没有一块，一百块没有十块，你都不学习奉献了，当你有一万的时候，叫你奉献一千就很难了，不要说十万，不要说一百万，真的很难。所以这个从小我们就有一个教导，特别我觉得对刚才也说到现在年轻人面对的性教育啊，坦白说我觉得大家要很公开的跟你们的孩子要谈啊，他们还小的时候，我太太跟我交谈的时候，其实四岁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们要谈。为什么？如果我们不跟他们谈，其他世界的方法就来了。同学，就算学校无神论的学校啊，进化论的学校的教育就会进他们来。所以我觉得那个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预防总是比治疗好。对孩子的培养，那个对性方面的需要正面的教导真的很需要，来从小就开始，爸爸跟孩子男孩子谈，妈妈跟女孩子啊，用你任何的方法祷告。有时候很多时候我还记得我孩子睡觉以前，我们读圣经，我就他们还小一点的时候，就大家躺在床上就谈话。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爸爸跟孩子谈话那个时间实在太重要。有些弟兄觉得那谈不就谈什么，突然间就谈什么，很简单，我告诉你，什么都谈，天南地北五度南西北啊，都要谈，哪到什么都要谈。你跟他看着一个那个microphone 啊，你就跟他那个 microphone， 从那些谈话里面你就知道他的思想，你就从一个谈话转到第二个第三个。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啊，一路谈我都很累了，我要睡觉了，他还继续来谈，那这个怎么样，那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从小就建立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太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投诉啊，那个特别对青少年的时候 为什么他突然间他变成一个好陌生人一样啊？男的女的都是一样啊。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问题有一个根源的 The root of the problems， 那个根源很久，就是我们没有留意，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留意。如果我们从小没有一个跟他很容易沟通的渠道，这是很难的。突然间你要问他，你告诉我你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他管你的，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兴趣跟你谈。所以我觉得从小就有一个那个这个 channel， 这个很重要。不要等到那个常常说一个 quality time， 那个朋友放假怎么样，大家没有工作没有事做的时候来，就是那个 quantity， 那个数量，那个 quality， 那个质量都很重要。我记得我们那个面临了很大的时间上的分配，很不容易，但是我感觉到一定要找时间跟他孩子一同沟通，而且不是把他懂了啊，你越来越聪明啊，你很好很好。神的话是我们绝对的根基，我们都是罪人，从小我就教导他们，我们要认罪，离开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开神我们没有计划啊。最近我的儿子女儿跟我一同祷告的时候，他也祷告了，主要愿意，主要愿意有明天。他也知道不是我们的计划，就是 the Lord's willing， 如果是主的愿意，我们就能做这事做那事，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对孩子呢，特别对长大一点点的，我的儿子18岁了现在，父母要很小心的，有弟兄说很好，就是不要 major in the minor and minor in the major，就小事情你不要很用那个重炮攻他啊，大事情你就不要啊，我不敢处理，这个就很小心啊。意思就是说什么，不要随便动怒，特别男的，特别爸爸，不要随便生孩子的气。你知道你是发脾气的，如果你知道你是在肉体里面要发了，不是不管了，我不是说不管，但是如果你是发脾气的，就把你的肉体倾倒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就很小心，因为肉体很容易就引起肉体，他服你，但是屈服不是顺服，不是心里面服。我发觉为什么很多背叛到时候不听你的话呢？因为小的时候他不能不听啊，是吧？一定要听啊，到他能够不听的时候他就不听，因为以往是屈服不是顺服，这个我觉得要很敏感很小心啊，要留意。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里面的感觉，肯定有反叛的时间，但是要很小心，有神给我们机会啊。最后讲到那个，在刚才啊于西摩讲到那个家庭敬拜聚会，我觉得也很重要，蛮重要的啊。家庭里面不一定每一个礼拜也有，不一定很硬性的大家坐起来围圈，但是总是有一个机会，我们一个家来祷告，尽量，弟兄一定要做一个头，弟兄要祷告，弟兄要啊，我很多时候就是给大家机会，那我们交通一下 ，Let's share what you have learned 啊，你学了什么，叫学一学也好，叫去查经班也好，因为他们有去几个查经班，然后一同祷告，为每一个人祷告，为每一个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好像我太太最近药不好，我就一路为她祷告。这个家庭敬拜聚会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虽然不是宗教性的每一个礼拜有，但是如果我们家庭里面没有一个学习大家去寻求神的话，这个也很容易走错路。那我想时间是够了，我不用一占太多时间啊，就是我还说我还在学，一路在学。我姓吕的山口吕，英文叫 L，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有个 L 牌在我身上，就是一路学一路学，没有毕业，只是一路学。谢谢。
弟兄姊妹，你们好。刚才吕弟兄说他的普通话会给你们提神， 那我不晓得我的普通话会不会叫你们睡着了哈，希望不要睡着了。OK， 感谢主，很高兴有机会跟这么多宝贵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见面哈。今天我是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些在家庭里面，在生活上主怎么样带领我们，那特别是指的我们自己那个家哈。今天因为我们家詹弟兄不在场，不过我们那个家若没有他与我一起同工是绝对没有办法成立的哈。所以我特别要把詹弟兄提出来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虽然你们见不到他的面，但是让你们知道他是一位非常宝贵的弟兄，也是神在千挑万选里面替我预定好的哈。所以很感谢主。那我在这边有几节经文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哈，为了要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们在生活里面，等一下你们听一下我们家的小故事，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仍然能够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往前哈。在经过许多神给我们的功课之后，我们还在这里。就好像那些在场上赛跑的，保罗也说在场上赛跑的要怎么样，要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向着标杆直跑。那如果说我们前面那个标杆我们老花眼了，不说老花眼，眼睛模糊了，看不清楚了，你怎么向标杆直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场上，我相信每一位都是啊，都在这个场上都在为主效力，但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清楚的那个标杆，就是主自己，他就是那个意象哈。所以我要把几节经文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让你们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样被主抓住了，然后领受了这样的道，然后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继续在这里往前。我们的工作，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因为我们还活在这里，还没有亲眼见主的面。但是呢，因为有这个意象在我们心中抓住我们，所以我们就不会泄气，就不会半途而废。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同样能够得着这样的意象哈。第一处经文是在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第二处呢，罗马书8:19-23，他讲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弟兄姊妹，受造之物都在等着我们显现出来，等着神的儿女这个自由的荣耀，等着神的儿女显现出来。第三处是希伯来书12:1-2，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我们不是单独在跑，我们是有许许多多宝贵的弟兄姊妹一起在跑。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怎么样做了我们的榜样呢？希伯来书12:2，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的工作完成了，他付了代价啊，他打过了那美好的仗，奔跑了他该跑的路，在这个地上。所以他因为看见前面的喜乐，他当时在地上就可以轻看羞辱。 再来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本，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这就是主的心意，他要带许多的儿女进荣耀里去。今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一起往前直奔，因为我们前面有这个意向，就是有一天我们要进荣耀里去。我们的元帅大元帅主耶稣已经进去了，他在那里要把我们一起领进去，好，所以他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所以最后一段一节圣经是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读到这个真的是里面、真的是满了安慰、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有许多都曾经受过许多的苦难、所以我们家的一点故事、也许真的不足为道，但是老远从加州来不说又有点可惜了这个飞机票哈，所以还是要跟你们分享哈。我相信你们都有很多宝贵的见证，那盼望有一天我也能听见你们的分享。好，那就话说回来，我跟我们詹弟兄结婚之后，那个时候我一厢情愿的就是一个想法，生孩子一个一个生太慢了哈，所以我就说主啊，你就一次给我两个好了哈，就向主求双胞胎。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做母亲，不晓得双胞胎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非常不好养，非常不好带。但是呢，我们呢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就已经打住了哈。我们生下来两个孩子健健康康的，但是第四天的下午，那个小的就开始不吃奶。因为我是在巴西生产的，那时候我们住在巴西突然天气大变，我就感冒，重感冒就传给孩子。那天晚上孩子就一直不吃奶，然后喂奶他就一直这样子漏出来。后来我们就找了我的产科医生去家里看，因为我不认识小儿科医生结果那个产科医生他大概是没有牌的吧，中国人台湾的人去了巴西，有牌也没牌也没人知道，反正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耽误了。到了清早三点多，我们累了，折腾了一个下午。你记得我刚刚才生产，身体非常虚弱，而且是双胞胎，又是两个是早产一个月我就坐在他的小摇床旁边，就在那里给他擦他流出来的脓痰，就这么一路擦着，不知道事态严重，擦了一尺篓的那个卫生纸的脓，那么小一点的小婴孩，擦了一尺篓的那个卫生纸。结果到清早三点多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孩子的黑眼珠往旁边一掉，我就知道不得了了，我赶快摇醒詹弟兄，我说送他去医院，事态不妙。结果早上四点多他回到家，他两个手空着回来，所以他说那个孩子在路上气就没有了。哇，弟兄姊妹，我初做人母哈，本来带着好大的欢喜，主给了我两个，就这么短短几天之内主就收回去一个，我就在家开始跟主摔跤了。我说主啊，我要两个你答应了，你现在已经带走了一个，可不可以把另外一个留给我，不要把它拿走。我说主，我会受不了的。那个时候詹弟兄把医院的一个老医师请过来小儿科主治医师，那个巴西人，他一看我那个老大，他说现在立刻送医院。那个孩子在短短几个钟头内已经突然高度的黄疸，那个黄疸非常严重，可能需要换血，所以立刻送到医院。从此我们家就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哈，真的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我觉得有时候神的定义拣选真的是 真的是他量给我们的功课不是我们自己心里预备好的，就在那个时候就这样。那时候我是初信主不久，也不懂得做一个顺服主的祷告，说主啊，按你的旨意你两个都带去吧，那也许我是不是这一辈子会比较容易比较轻省，我不知道。但是从那里我学了一个很顺服的就学了一个这个顺服的功课。从那一次以后，我不敢再跟主说，主啊你要听我的祷告。从那次以后，主啊按你的旨意成就，凡事按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我学了一个极大的教训，我那个大女儿名字叫做 Anita， 她从那个高度的黄疸侵到她的那个小脑里面，就是专管运动神经的这部分小脑之后，她就造成她全身瘫痪，全身麻痹。她大脑仍然健康，她智慧啊什么都是正常的，他知道很多的事，但是他不能说话，他语言的能力已经被损毁了，他的手脚都没有功能，他完全是要人服侍他，要人喂饭，每天要把他从床上抱到轮椅，所以你们看我的膀子很壮哈，我不敢穿比较单薄一点没有袖子的衣服，因为我像个那个女的那个健身那种练健身的一样，因为常常在抱她。她现在34岁了哈，那她是那种属于因为瘫痪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家也许家里有人。有人是瘫痪的，你们会了解。瘫痪的人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完全的软的像海绵一样没有力量动的哈，另外一种就是完全坚硬的，他的肌肉骨都不受他的控，他的四肢都不受他控制，所以越是要抱他越使劲哈。所以他虽然只有70公斤的重量，可是抱起来像140公斤那样哈。那每天就是詹弟兄陪着我一起服侍他，那从小就这样哈，喂他吃饭，给他洗澡，那照顾他。那这条路有的时候走的真的是会累哈，因为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走走就觉得说，哎呀主啊，这样子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哈？以前是这样的想法。以前服侍他的时候，后来有一天突然，因为这个孩子12岁的时候他就觉知信主，所以他里面有耶稣。所以有一天我在家的时候，突然主让我看见一点，基督在他里面。所以我服侍的不是单单我的女儿，我是服侍他里头的基督。所以从此以后我就有了力量了。我为他吃饭，我是在服侍基督哈。我给他换尿片，我是在服侍基督。从那个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不敢怠慢了，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人的里面。所以就是这样，已经过了34年，那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的在那里照顾这个孩子哈。其实不是孩子，已经是个大人了。那有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要包尿片的嘛哈，因为他不能自主嘛，他也不能说，所以有的时候他需要上厕所，我正巧不在旁边，他也不能说，所以一直就是包的尿片。但是30几岁的人那个尿很多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从轮椅上抱下来，那真的全身湿透，我就会大叫，哎呀不得了，黄河泛滥了。他就笑得他很幽默的，他虽然自己身体这样不方便，但是他真的充满了幽默感。他常常我们在那里气急败坏的时候，他是笑得开心的不得了，这也是一个祝福哈。有的时候尿片很脏，搞得很脏，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因为他不能控制。有时候抱他要给他换尿片的时候，我就会赶快叫爹地啊，就是叫我们詹弟兄赶快开窗子啊，我需要新鲜空气啊， 然后我们这个安妮达就笑的，她自己也觉得好笑。有的时候常常我两只手不够用，我说主，您早该给我生八只手的，因为两只手照顾这样一个人不够用哈，因为他的手脚都不听使唤，又得握着，就是抓着他的手，又得做那个握着他的腿，然后又得给他拆尿片，然后又得给他清，有的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那种景象我想只有主耶稣看得见哈，这个主耶稣知道。那照顾他真的就是有很多的挑战哈，不是一般人能够领会的哈。我相信家里面有些弟兄姊妹照顾过在家中风的或者说有残障的亲人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了解这种情形哈。所以就在这样一直就过了三十几年。那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是第二年，突然一下有一天我们詹弟兄晚上清早四点钟把我喊醒，他说我生病了哈，你赶快送我去医院。那时候他全身发汗，汗衫都湿透了。我当时以为他也是患了重感冒了，就赶快送去医院。结果呢，他是心脏病发，他是那个时候33岁，第一次心脏病发。然后那次医生因为也没有怎么样，就确定了是心脏病发之后就回家了。就这样过了5年，等到他38岁那一年，有一天跟教会弟兄姊妹在外头那个一起聚集的时候，他又跟我说，他说你赶快送我去医院。这次我就知道不得了了哈，因为以前经历过，这次赶快送医院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心脏又发了2次。每一次心脏病一发哈，就是表示那个血管阻塞，那一段血管阻塞就有坏死的红血球哈，或者是就是细胞坏死，然后就会释放出一种酵素到我们的血液里面，所以医生一测量血液就知道心脏又坏死过一部分，所以几次心脏病发之后，心脏的肌肉就一直就逐渐的死去，那个心脏的功能就越来越小哈。所以他第二次在医院里面，后来又发了2次之后，医生就决定给他拉去开刀了。就在他38岁的时候，就做了造桥手术哈 ，triple bypass 3。等到他们给他的左腿整个打开来，要拉一节静脉管出来，要找3节。比较好一点的血管可以接到心脏里面去的时候，发现他2条大动脉100%阻塞，那第3条80%的阻塞，所以就从33岁到38岁之间，他怎么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但是就这样做了造桥手术，很感谢主，一切很顺利哈。但是在他做手术的那天早上，我就在有弟兄姊妹一早没有不去上班，就陪我到医院去做征战的祷告。后来我在医院的那个手术房外面走来走去。那在手术之前，其实他早上6点钟进手术房预备，到下午4点多的时候，才有医生来见我们哈，跟我们说。我们刚刚开完第一个病人，现在要继续开你的先生。我一听心都凉掉了，因为他医生从早上7点钟站到下午4点钟开第一个病人，现在我先生是排2号，那医生不是已经累成什么样子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就跟那两位医生说，我说我有4个孩子啊，因为那时候已经有4个孩子了，我说我有4个孩子啊，都很小，我老大还是残障的哈，残疾的。我说，请你们特别的谨慎的为他开刀，我会在外面为你们祷告。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间，自己一个人就在那个手术房外面，就经历主的同在，就一直抓着主不放，像那个血漏的妇人哈。 因为我不知道他进去开刀之后是死的出来还是活着出来哈，就是在那么三十出头，我自己三十出头，就在那样的年龄里面，我要经历这许多的生离死别哈，真的是如果没有主，我不晓得怎么过得来。所以感谢主，他开完刀很快就好了，就回到教会去聚会。但是呢，从此我就意识到，人的那一口气哈，真的就是转眼就会不见了哈。我们以为我们身边的人会陪伴我们一辈子，但是有的时候神的旨意若非如此，我们很可能转瞬间就失去他们。所以呢，詹弟兄开了刀，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恢复，外面看起来好好的一个人，可是他的心脏已经没那么管用了，动不动就非常非常的疲倦，因为他们得到的供氧量很有限哈。然后他是1990年5月30号开的刀，到了1991年年底，主呢很奇妙的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们有地方可以居住，不需要去继续付房租带那么多的孩子哦。租房子也不容易。当我们新搬到那个房子的去的时候，我就站在门口看着对面的远山哈，这么美的风景，但是我就感觉到主要给我们的带领跟功课啊，真的是就是像爬楼梯一样，一阶一阶的要一直往上爬。所以我就站在门口，我就问主说 What's next? 就是下一个功课是什么？因为我想你们也可以知道，我按照天人来讲，我是比较急性子的，因为我在家是老大哈，底下又有好几个5个弟弟妹妹，所以我做事情一下就很快，赶快做完啊。所以我说 What's next, 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一问主啊，不得了啊，真的不得了啊。下一个功课是什么？主啊，我希望赶快一起学完就行了，也许这样我就可以去见你了哈，也许我在地上功课就做完了。结果我这句话问完之后，过了一个月，我的整个人生就天翻地覆。因为我刚刚跟你们讲过，我有5个孩子哈，那一个已经去了主那里了。我的老二是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 Joshua, 就是约书亚哈，是我唯一的儿子，后来底下都是妹妹。有一天我们出去接弟兄姊妹，是个礼拜天的早上，我们接了好几个人去教会哈。那但是在美国南加州有那个高速公路哈，斜坡的，我们在离家之前，儿子跟我说：“妈妈，我背今天的经句给你听。”那我就听他背了，他背的是罗马书12章：“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背完了，我说：“好，背得很好。”他那时候8岁，我说：“你穿件衣服，今天比较凉，外面还没有下雨。”那个时候，他就穿上了一件外套。结果弟兄姊妹，10分钟以后，我们上那个高速公路，本来上去的那个上坡之前下毛毛细雨，可是到了那最高点要横过那个高速公路，因为底下是也是一条高速公路，这样插过去，到那最高点的时候，我是开最左边的线道，突然一下那个倾盆大雨整个下来，好像开进尼加拉大瀑布一样，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怎么开着车怎么看不见前面的路了哈。詹弟兄不在车上，他去接别人去聚会，所以我的车上有4个大人加上我4个孩子，突然一下我看不见路了，我心里在想怎么会看不见路了，我不知道是雨水突然下来那么厚，把我整个车窗全部盖住了。就在正在纳闷的时候，突然听到蹦一声，我说：“哎呀，糟糕，我撞到前面的车子了。”因为我根本看不见前面有车子， 却不知道我撞的不是车子，我撞的是那个要横过高速公路的那个栏杆的第一节。好，在那个之前没有栏杆，所以一撞那个车身就开始倾斜，就开始往下翻。那个按照英文是有差不多30尺，我不晓得中国的高度有多少，就是那个高速公路路边的斜坡路边的那一段，就这样乒铃乓啷一翻，我也昏倒了，因为脸就撞到方向盘，我就昏倒了。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我看见救护人员已经在抢救，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救谁。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窗子很大，我那个大的那个，因为要载我女儿轮椅的大车哈，大箱型车，车窗很大。在那个之前，我们经过一个姊妹的家，要去接她的两个孩子一起去聚会，结果那两个孩子真感谢主，那天说不要去，要不然我的祸就大了。那两孩子不去，所以我儿子下去按铃叫他们，他们不去，我儿子又回到车上的时候心里面很沮丧，就没有把安全带系上，所以他就被这样摔出去了，从那个大窗子就这样出去。他妹妹后来说看见哥哥就这样翻出去，后来他翻出去的时候，底下一辆来车就撞到他，所以这个小家伙呢，就是在霎时之间，前十分钟还在背圣经节，还在背京剧给我听，后十分钟就到主那里去了，就这么快。这就是我跟主问的功课 What's next。 我有的时候，也许我勇气是一种莽夫之勇还是怎么回事哈，但是呢，我只想赶快把主要给我的功课学好。不过我回过头去看，主借着这件事也做了很美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因为现在我有两个孩子在那里等我，所以呢，这个世界就从我里面就完全消失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不就在主那里吗？是不是？虽然讲起来似乎有点狠心哈，但是我看见我的儿子可以免除了地上这些磨难。今天于老师也在提，你们都在提，地上今天青少年所面对的冲击跟挑战简直是前所未有。我听了我都替大家忧心哈，你们今天还有儿女的，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这个大漩涡的可怕？真的要天天为自己的儿女祷告，陪着他们一起祷告，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但是我自己的孩子在，我的儿子在主那里，那有时候回过头去想，主啊，我也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与他暂时的分别哈。圣经上说我们要忍受这至战至亲的苦楚哈，真的是暂时的与他分别，但是要为要成就他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因着孩子在主那里，今天主就把他自己摆在我们里面做了这个代替哈。诗歌上说他所收取的他以自己来代替，今天我们家就是这样紧紧地握着主哈。前面还有多少日子我不知道，我们詹弟兄医生给他10年的寿命，心脏开完刀，感谢主到如今他活了17年了，还在我身边，所以我非常宝贵这个弟兄。因为我不知道随时哪一天睁开眼睛可能他也不在了，可能他也走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啊，不要以为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寿命不在自己手中。所以就在这些环境里面呢，我们就天天一步一步的跟着主。虽然有的时候功课很难学，有的时候代价很大，但是呢，我知道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永不失败，而且他的应许句句都是实在的。所以感谢赞美主哈， 就是把我们家一点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大女儿她其实她三年前她因为有一天呼吸不了了，医生给她做了气切，所以她现在除了她全身麻痹之外，她还有气切，我们得常常给她抽痰哈，要不然她就不能呼吸啊。但是我们活得很喜乐，常常看到她自己一个人哈，我相信她就告诉我有天使给她讲笑话，常常她自己在那里就会笑得好开心啊。她知道上面的事，因为我相信主也许就会向她显明更多上面的事，因为她说不出来，反正她说不出来，就尽量的让她看，让她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很羡慕她哈。那讲到属灵的光景，可能她比我跟詹弟兄都跑前面好多好多好多。不管怎么样，这是主交在我们手中的我们自己的女儿，那我们就尽心尽力的按着主的托付，我们就继续的服侍她。然后我们下面她两个妹妹呢也是对很爱护很爱这个姐姐哈，姐姐也非常爱她们。所以像我这次出来能够出来服侍，因为家里面她的妹妹答应晚上陪她睡觉，可以帮她抽痰哈，所以我都很感谢主。那我觉得有主在我们信主的人家里面真的是蒙福哈，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功课不一样，难处不一样哈，环境不一样，但是有主同在就是天堂哈，没有什么难处我们胜不过。所以就用这样子的一点点的故事希望我们彼此激励啊。那以后弟兄姊妹有机会去南加州的时候，欢迎到我们家去探访哈，去看一下安妮达我的女儿哈。那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希望你们每一位都在这个场上哈得冠冕得奖赏。
从安妮达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认识她啊，所以看着这个孩子从一个小女孩长到现在这个小妇人，她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她很快乐，是一个蒙爱的孩子。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她所尝到的那个爱，从天父来的爱，还有从她的父母来的爱，从她两个妹妹来得来的爱，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爱可以叫她能够胜过她身体上面的残障，胜过她其实她的一点都不低能，她了解所有的事情，她可以常常用她的声音的表情，用她脸上的表情来跟我们沟通啊。她非常的属灵，非常的爱主，还有里面常常里面是很有感觉的一个人。所以今天不晓得今天在你我的中间，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把一个都健康的什么都有的孩子，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里面有主啊。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敬佩詹弟兄跟詹姊妹我想他这样子用很快的时间这样来述说在他们家中发生的故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詹弟兄跟詹姊妹的身上闻到任何的苦味啊。如果不是这个孩子，我想我们也不容易知道他们家的生活的情形是怎么样他们还尽心竭力的服侍弟兄姐妹我想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神把许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周围如果今天我们的眼睛没有看见那个属天的事，不是那个看不见的成为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盼望，今天地上的事情真的是过眼云烟是不是真的要用属天的眼光来看，来过我们属地的生活能够在这样子的艰难里面，在这么多不能明白的这样子的遭遇的里面这么多的挑战我们要面对，但是因着神把一个天的境界，一个天的眼光放在我们里头，我们能够像姐妹说的有主同在就是天堂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励我们。我也很盼望今天吕弟兄詹姊妹这样子的见证能够也成为我们彼此的激励 真的是成为我们彼此的激励。我相信还有很多在座也有很多很好的见证，那这些的见证人都在与我们一同来见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真是爱我们啊，用他那个永不改变的爱选召了我们，也呼召我们一同来跟随他。那我有一个认识一个听在电话里面听到一个弟兄，他是在王安的电脑公司做事，他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那这个唐氏症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他头几年四五年的时间里面，他说他动了几十次的手术，大大小小二三十次的手术，能够动手术的地方，鼻子、眼睛啊、喉咙、心脏、肝脏啊、四肢，只要能够动刀的手术的地方，他通通都动了手术，光是他的心脏就不知道动过几多少次的手术。然后他后面还有另外三个孩子，我那天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姊妹在祷告会，这个弟兄告诉我他怎么样转的呢，他说他当他服侍这个孩子一连串要救活这个孩子，他动很多很多的手术，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侍奉，影响他的人生，所以他难免心里面烦躁，然后对神有埋怨。而有一天他在王安公司里面做一个高级工程师，他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王安正好从底下上去，王安那个电脑公司的那个这个 owner 啊，然后他上去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讲，他说某某人，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我要有一个 project， 有一个计划案，我要交给你。他说好不好？你下午的时候到我的公司来，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要跟你谈这个计划案。哎呀，他一下子都觉得非常心里觉得非常的荣耀啊。对不对？这个王安这个公司的这个大头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企划要交给他，点名要交给他，因为这个企划太重要了，而且是有亲自由这个大头头把他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他下午去谈了话以后，他欣然的接受这个挑战，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企划，但是他心里非常非常的快乐。所以呢，当他开车回家的时候呢，他满脑子都在想着这个心，这个这样子的被重用，这样子的被 honor 啊，这个然后接受这个机会，他心里面觉得很有荣誉啊，而且他想说，我一定要好好干，要把它干得好，我不要辜负啊王安先生对我一番的托付。就在这个时候，神对他说话，神说，连你的大老板王安交给你的一个 project。你都这样子的欣然接受，而且你说要好好的干。他说 Daniel 就是他的孩子，他说是我交给你的 project， 是我交给你的企划。哎呀，他说那个时候他一下子所有的怨言，所有想到这个孩子对他的拦阻，对他前程的阻碍，对他生活的影响，一下子都从他的身上都脱去了。他就告诉我于姐妹啊，他说Daniel 这个孩子是神交给我的 project， 然后他告诉我，他在四个孩子里面，他说我最爱 Daniel， Daniel 带给我家的祝福胜过其他三个孩子，他说其他三个孩子也都从他的哥哥身上得到很大的祝福。今天在詹弟兄詹姊妹的家里面有神给他们的 project， special project，特殊的企划案，只有他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今天在吕弟兄的家里面也有神在他们家里面的特殊的那个 project， 那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呢？有没有神千挑万选才交给你的一个企划案，而你能够欣然的接受，你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干啊，我不要辜负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啊，你是天地的神，万有的主宰。当我们称呼你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真是把你当我们的神，没有再比你更大的了。神啊，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千挑万选，哦，主叫我们来认识你，叫我们里面有你的生命，你也千挑万选
在你精心的设计里面，主，你还让我们哦，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许多不同的遭遇，我们面前也有碰见许多的不同的挑战。哦，神啊，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这一生能指着什么夸口呢？我们能夸的就是我们的神，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能夸的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我们要来赞美你，愿有主啊，我们求你在这里祝福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每一个教会。主耶稣啊，叫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都能够来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活着不是为自己，因为你交给我们的企划案，有一天我们还要到你的面前去交账。那个时候我们盼望你能够主啊，你的心能够满意，真是盼望你能够满意。神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为着我们每一个的环境，每一个的遭遇，你放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的祝福，我们都感谢你。因为我们常常带着感恩的心，也是一个警醒的心来度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谢谢你，我为着我们周围的同伴，我们也要主彼此带到，愿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走得好也走得远，能够走到路中见你的面。没有一个在这个世界滑落的，没有一个因为前途的艰难而往后退去，被世界、被仇敌掳去的。主耶稣啊，我们求你坚固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你，我们还有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的聚会。主耶稣啊，我们你还有没有进的话，还有圣灵没有完成的工作，主耶稣，求你抓紧我们，也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把自己让在你的手中，能够有能听的耳朵，有愿做的心，都蒙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